孙庞二人来到了云梦山水帘洞前拜师学艺，人影都没见着。后来孙膑出一主意，咱跪门吧。由打头天晚上五点多一直跪第二天早晨，庞涓都睡了一觉了啊，还没有人呢。简短结束，瞅瞅日近中午，大太阳升老高了，那家热呀，我的个天，汗水都塌透了，噼里啪啦汗珠子往下直掉，掉地就摔八瓣。庞涓实在有点受不了了，孙膑呢在一边连说带劝连拽他，瞧这意思，庞涓好几次想起来活动活动。孙膑那意思，你前功尽弃了吗？他心说，我这兄弟怎么一点老实气儿没有呢？他自己在这跪着，正到午时三刻，耳轮中就听咕哒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山门大开。孙膑猛一抬头，泄气了，里面出了一小孩儿，头梳日月霜杂的墨根系的红头绳，身穿彩莲衣，是个小老道。打稽首送佛号无量天尊，不知二位到此何干？燕国的孙膑，魏国庞涓前来投鬼谷先生学艺，烦劳仙童通报一声。二位稍后，刷一甩着苍蝇刷走了。我庞涓气的，你倒让我们起来呀！哎呀，就别挑这个了。孙膑安抚着庞涓，小道童进里边回禀，那个说这鬼谷先生他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就这俩就为这就来找他，他怎么回事？怎么收人？他什么来历啊？到底是多大本事？了不起，真了不起。这个鬼谷先生啊，是晋平公时候的人，他有名字，姓王，叫王立，祖居清溪一条溪水的边上。有一回呢，在云梦山采药，他跟那神农有点像啊。神农曾经尝百草，据说神农是脑袋上一大犄角，要吃毒药怎么办呢？用手嘎嘣一掰，那犄角就没事了。这位鬼谷先生呢，虽然没有那么大本事，但是也采得不少灵丹妙药。他这么一壶骨头，这些药搁在一块儿，咱也不知道什么秘方什么办法啊。吃完之后就长生不老了，所以到现在他那个药方咱们没找着，找着之后有些人就乐了。反正他就也没外传，就长生不老啊！你说什么人都有，而且呢，他看这地方确实不错，他就不出去了，因为在这个山谷里头呢，有一个地方叫鬼谷。哎，在鬼谷里头有这么一座水帘洞，他就给自己起个名叫鬼谷子啊。山谷里边一老头吧，反正就是当时呢招了几个道童，教道童一点本事吧，跟他清修学道。那么今天一听说外边有俩人，他就告诉给我搬张椅子放在门外，待为师出动。道童呢把椅子给他搬出来放在门口。鬼谷先生道骨先锋啊，满头银发，发似三冬雪，须如九秋霜，根根透肉，条条透风。头上戴着九梁道巾，是竹簪别顶，身穿八卦仙衣，上绣前三连坤六段离中虚坎中满，对上缺巽霞段，镇养鱼艮伏丸，宽袍大袖，腰系水火丝绦，足下蹬着云鞋。往脸上看呢，面似晚霞，红中透润，三山德配，四字阔口，五官端正。他手捻着虚髯，端详着孙膑贺庞涓。孙膑呢连头都没敢抬，庞涓呢用眼角这余光溜了一眼，也吓了一跳，心说这可真是位老神仙。等鬼谷先生坐下，他弹奏了一声， 学艺的过来。孙膑、庞涓这才跪爬了几步，磕膝盖当脚走，到了老先生的脚下。鬼谷先生看了看二人，二人姓甚名谁，哪里人士？弟子孙膑，燕国人士。他呢，姓庞，叫庞涓，是魏国人，乃是弟子中途相遇，所以呢，我二人结为金兰之好，一同跟老师您来学艺，还望先生收。鬼谷先生眯缝着双眼，给孙膑相了相念，他没说话，又看了看庞涓，皱了皱眉，也没吱声。但是他心里有数了，孙膑这个人呢，虽然别说长得多漂亮吧，可是心底无私，天地宽，哎，光明磊落，是这个人。可是再看庞涓，长得呀，鬼头蛤蟆眼的，按着说呢，是忘恩负义的相貌，而且这个人嫉妒心重，还比较阴损，所以鬼谷先生想了好几回，到底收不收他？他一看呢，孙膑时时刻刻每句话都护着庞涓，心说啊，真不收他呢也不好，干脆啊，我试验试验。孙膑呐，你来拜我为师，是咱们师徒缘分一场，可以留下。庞涓嘛，呵呵，不通此道，回家去吧，你学不了这个。孙膑一听，哎呀，师父，我兄弟二人既结金兰之好，而且呢又是一同要拜您为师，您现在把我收起来，把我兄弟扔了，那我也不能在这儿跟您学了，那我也得走啊。可是呢，我兄弟二人有九牧先生之高明，还望先生不弃收录了吧。好，呵呵，孙膑呢，枉你有一片爱弟之心。可是鬼谷先生说的这儿打着词，好像有话要说，孙膑就瞪着眼睛看着他。庞涓呢，虽然跪在那儿头没抬，可是翻着上眼皮打量着鬼谷先生。鬼谷先生心说，你看看，就这个货也罢，我试试你二人聪明才智，如能过关，我尽得收录门下。如果是我出这几道谜题都猜不出来，可休怪老朽不讲情面。庞涓呢，怎么样？先生出题，好。孙膑，你也听着，现在为师回到洞中，你二人用什么办法能让我走出洞府呢？办法用得好，为师就收下；能让我走出洞来，我是二话不说，如若不能，紧接回家去吧。这难了，有什么办法？这等于是骗出来一样啊！老头骗骗的，就是在没有防备的这种情况之下才能骗呢。他要有防备，那你还骗嘛？你就骗不了了。庞涓呢，你有什么办法？
师父，我说天上有双龙戏珠之景出现，我请您出来看。
呵呵，天上怎么能有龙呢？胡说八道。
师父，我说太上老君来串门来了，要您出营。
哼，李老君才从我这走，他怎么又回来了？哎，师傅，这可是您逼的啊！我在您后院放把火，我把你烧出来，你还不出来吗？不出来，你就沤在里头了。鬼谷先生嘴上没说，心里很不高兴，心说你什么招啊？ 损阴丧德，哪有给人放火的？孙膑呐，你呢？
这回禀先生，我实在是笨，我也没见过什么世面，我也没有什么招。您现在不是在洞口坐着呢吗？您要说呀，您在洞外坐着，您让我想个招把您骗回到洞里头去，那还行。但是您要在洞里坐着，让我把您骗外头了，我一辈子我都想不出这招来。您要实在不收，那我实在我也是笨的可以，那我也没办法。魁梧仙一听乐了，哈哈，好好好，里头外头不一样吗？吩咐道童来啊，把椅子给我搬洞外去，我看看怎么把我骗到洞里去。
啊，道童急的不好说，心说那你不上当了吗？
孙膑一个劲儿用目示意道童的意思，你别给我说漏了吧。
鬼谷先生呢，假装不知道，其实能不知道吗？
把椅子往外一搬，他一屁股坐那儿了。孙膑乐了，师傅啊，您上了当了，这您不出来了吗？
哎呀，哈哈哈哈，好，办法不错。哎，化符前言呐，我既说了就得算，算了就得说。好，来吧，跟我进来，拜过祖师圣像。
童儿啊，收拾两间房子，给他人居住。今日就作罢了，明日一早，我开始客途穿夜。简短截说，一夜无书，到了第二天清晨，梳洗已毕，吃过早饭，鬼谷仙呢，把孙膑、庞涓叫过来，说：“古语说得好，徒弟徒弟，先供使令，方才学艺。就是说，你得给师傅家干活。你们俩呢，一个读书，一个打柴。如果说孙膑在这读书，庞涓就去打柴；孙膑在这读书，庞涓就去打柴。”庞涓一听，师傅您偏心眼儿，我就老打柴啊！不是，师傅说错了啊！如果是庞涓读书，孙膑打柴。两人一听，谨遵师命啊！庞涓说：“这才对呢啊！您一视同仁。”
好，那么从今天开始，孙膑年长，他先读书，庞涓呢打柴去吧。
鬼谷先生把庞涓打发走了。取出一本书来给孙膑
说：“孩儿啊，这本书是为师给你读的，千万万千不可能，也千万不要给别人看。如果别人看了这个书，你可就有杀身之祸。”
孙膑一听，弟子谨记在心。这么严重的后果呢吗？接了书，孙膑走了。可是没想到啊，庞涓打柴回来之后，先见了师傅，然后呢，他就来孙膑这儿了，
说：“大哥，
今天师傅教的你什么？给你看的什么书啊？您给我瞧瞧。”
孙膑说：“兄弟，
当初咱们俩在诛仙阵结义的时候，对天明誓，有书同读，有义同学，你进来看。”
好，那我就给你看。
为什么孙膑迟疑了一下呢？因为鬼谷仙有交代，这本书不能给别人看。可是孙膑呢，他这个人胸怀坦荡，心说这有什么呀？师傅啊，对我好，但是我不能亏负兄弟。他就把老师嘱咐扔到九霄云外去了。你看多耽误事儿，就把这本书递给庞涓了。庞涓接过来，你别看这小子音读损坏，但是他对书对知识也是十分渴求的。而且有点才学，不说过目不忘吧，记性挺好，啪啪啪读了几遍读熟。那么等到转过天来，孙膑去打柴，庞涓跟着老师学书，鬼谷子呢拿了一本书给他，庞涓回到屋里学去了。孙膑回来呢，也得问庞涓呢，照方抓药啊，说：“贤弟，你今天老师教给他什么呀？”可是庞涓呢就支支吾吾说：“这
兄长啊，这对了，今天师傅外出访友去了，也没教什么，也没给书看，反正就是吃饭喝茶，就稀里糊涂过了一天啊。我那也忙了一天，他没工夫看书，他也没给我。这孙膑就是个实心眼，他就信了。咱们简短截说这出戏啊，不知道演了多少回。凡是孙膑读书的日子，就是跟老师学能耐的时候呢，庞涓晚上回来准得问他。孙膑呢有一句说一句，不招老爱生气，全都把这书拿出来给庞涓看，老师教什么和他说。庞涓呢，他跟老师学能的时候呢，反正你不能说天天不给孙膑看，那有点说不过去。如果他认为这个东西比较精妙，他认为是个绝学，不能告孙膑的，他就藏着掖着。反正五天里边有三天他就胡说八道，有两天呢他觉得这还行，给孙膑瞧瞧呢，也发生不了什么太大的变故，对自己没什么太大影响，他就给看了。咱们简短结束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两人学艺学了这么一年呢。庞涓这天就找孙膑说，大哥呀，咱们俩一人学了一年，都长点本事了，可是跟老师学这个玩意儿啊，死读书读死书，咱也不知道中用不中用。明天呢咱跟老师请一天假，说咱们俩一同下山打柴，把咱们这个本事试验一番，不知大哥意下如何。孙膑呢一听这话，他本身早有此意，说贤弟啊，正好咱们俩切磋切磋。所以第二天孙庞二人禀过恩师鬼谷子，一起就下了山了。孙膑呢找了一堆石头摆了这么一个阵，他让庞涓看，说贤弟你瞧一瞧，上眼来，这是什么阵。庞涓一看，呵呵，哥哥，二龙出水阵。贤弟啊，光认的这个阵没有什么大用，你破得了这个阵吗？哥哥，那我就试试。说完了把扁担抄起来，啪啪啪这么一比划，连比划带说有哪门进哪门出，怎么破，哪个方向是生门，哪个方向是死门，啪啪啪说完了。孙膑一看，哎呀，我兄弟高才呀，把这个二龙出水阵就给破了。哥哥，我摆一阵你看一看怎么样啊。庞涓呢把这一堆石头啪啪啪重新码好，摆下了一座阵。孙膑学磨了半天，哎，他不认识。贤弟啊，愚兄才疏学浅，这我不认识，这是什么阵？大哥，这就是你刚才摆的二龙出水阵呢。孙膑一看不像啊，二龙出水阵我还能不认识吗？这是小弟我摆错了，所以大哥呢就认不出。嘴上这么说，心里头就做成劲了，心说你孙膑比着我庞涓呢还差这么一点，很高兴。为什么呢？我认识孙膑的阵，孙膑不认识我的阵，这就是我比他厉害。就这么着，两个人就都回去了，一夜无话。转过天来继续学习打柴看书，反正就是这个规矩。有一天呢，鬼谷子就把两人叫过来了，说我呢要外出访友，你们二人好生看守洞门，我呢这次出去日子比较长，过七七四十九天，一起下山来接我。说完了，鬼谷先生飘然而去。俩人呢看守洞府，打扫院子，挑水劈柴，互相的切磋学到的这些能耐。简短截说到了七七四十九天了。其实啊，头天晚上孙膑就跟庞涓说，说兄弟，老师可嘱咐到了四十九天咱得下山接他去，明天可是到日子了，咱准备准备啊，早点起来 干嘛呢？还得准备准备，你备点干鲜果品呢，吃吃啊。都弄好了，俩人好下山呢。忙了大半夜，第二天又起了个大早，俩人带这些东西就下山了。来到一座大石头的边上，呵，这块石头啊，方圆不小，而且十分平整。把东西呢，就摆在这石头上，就当桌子。正摆着呢，忽然呢，有打树丛里边窜出一只白鹿来。那白鹿很少见呢，一般都是梅花鹿啊，或者什么驯鹿啊，身上的色儿啊是带斑点的，要不然就发棕色。可这鹿是白的，浑身上下一点杂毛都没有，雪霜白，要站在雪地里你都看不出来。哎呦我的天哪！孙膑心说，这是国家保护动物啊，啊，怎么不能伤害它？而且这个鹿呢还不喜外，来到这大石头边上啊，张嘴就吃干鲜果品啊，素酒啊，这他倒不客气。庞涓一看，呀，这哪儿来这么一个好大胆的畜生？大哥，说您干嘛呢？我在这摆东西，您倒瞅点，这只不过是一只白鹿，是山中走兽，您又给他东西，他又还喝酒，还我都没听说过，您怎么不拦着点啊？孙膑一看，哎呀，贤弟，我观此鹿形象非常，来历也不同等闲呢，他就是吃几杯酒，吃几个桃子，又能怎样呢？庞涓一听，大哥您可真心善，咱来接老师来了。跟老师怎么教的？他倒好，嘁哩喀喳，你看吃的风卷残云的一片狼藉，老师看着准生气。哼，老师本来对你好，他肯定不能说你，可是他得责备我呀。庞涓说的这会越想越气，嘎嘣藏的狼，把背后的宝剑就撤出来。大哥你闪闪，我非呀宰了他不可。